Hello， 大家好，我是 Mia。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在 Azure Machine Learning 上面使用演算法的比较。那在开始今天分享之前呢，我们先来想和他说之前我们使用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的状况。我们之前有讨论到说要在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上面建造一个experiment， 然后去测试看看用建模的方式去找到我们想要的答案。那在之前的分享我们有提到说我们可以透过 feature selection 跟 feature engineering 的部分去选择我们觉得比较相关性的 feature 进来做我们的 modeling。 那今天我们就会 demo 两个实验，一个部分呢是比较两个演算法，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则是除了比较两个演算法之外呢，我们同时也做了 feature selection 的部分，就把原本比较多的 feature 然后从当中挑15个比较重要的 feature 出来，然后再到实验的最后结果，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是不是透过 feature selection 的选择会让你的演算法表现得更好。资料集的部分呢，我们就从 KDD99 来看。这个资料集呢，它之前是在帮大家做异常行为的资料收集，所以在这个资料集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连线的侦错状况，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它可能会有 login 失误等等的记录。它用各种的 feature 呢去侦测说是不是这个使用者有异常的行为。那当然我们这一个实验要做的问题就会是说如何去侦测说是不是现在有人做异常的使用在我们的网站上。那一般来说我们会遇到的攻击，比如说会有 DOS、 U2 啊，然后 L2L 之类的，然后也会有人做试探性的攻击。那在这几个类型当中呢，我们可能就要先去筛选说哪些 feature 是在描述这些攻击行为的。那我们把这些 feature 都收集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拿我们的资料去预测说这个使用者他现在的行为是不是正常的使用。所以以 feature 来说呢，一般我们可能会选择的比如说最基本的连线 TCPIP 的连线状况，那它可能在透过连线的封包传递的时候，它可能会有时间上的 delay 或是什么，我们可能就会去看它为什么会 delay， 是不是因为中间有人阻挡或是什么。那比如说 traffic 的 feature， 它这边只是在讨论说如果我今天在两秒之内我送去同一个 destination， 那我就把它辨别说是同样的 service， 同样的 host。 那同样的 host 的这个条件会比较严苛一点，它可能会包含你的连线环境等等的都要匹配，才了解说你是不是连续发送的 request 都是来自于同一个 host。那如果比较 general 的话，它就只是想要知道说是不是同一个 service 发出来的。那最后还有一个就是 content feature。 content feature 的话，它描述的是一个比较广泛的行为，比如说前面的 basic feature 跟 traffic feature 是在描述说我的一些基本资料，比如说连线的 IP， 或者是说我今天的 host 跟连线状况。那 content feature 呢，它描述的就不会是只有基本的一些资料，而是包含说比如说这个 user 他可能login 的次数 login 失败的次数非常多，那我们可能就会去想说这个 user 他是正常的忘记密码的状况，还是他是只是不停的 try and error， 可能是机器人想要尝试攻击你的系统。那在这种比较长的描述的行为之下，我们就会称它叫做是 content feature。那在刚刚我们描述了资料集，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异常行为的 feature 之后，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今天问题是要侦测说现在的这个 raw data 进来，我们要去辨别它是否是一个异常行为。那所以是或不是异常行为，我们可能就会要用分类去告诉它说0或1，就是是或不是异常的 侦测行为。然后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使用两个演算法，一个是 two class logistic regression， 一个是 boost decision tree。 那通常我们在选择演算法的时候呢，我们会先看我们的问题，譬如说这次是我们要预测它是否是异常的行为，那我们可能最后的 output 出来就只会有0跟1两种 class。 那在之前呢，我们看演算法就看它的 output 跟 input 的部分。 input 的部分呢，这两个演算法都提供了，如果我今天要做 supervised learning method 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两个方式，并且在丢进去这个演算法之前呢，我们就已经把这些 feature 做 tag 或是 labeling 的部分，所以我们就会告诉他说哪些部分是我觉得重要的，或者是说哪些东西是我要 train 的。那在这个实验当中呢，除了我们会使用两个演算法之外，我们还有使用另外一个在Azure Machine Learning 里面的 module 叫做 Turing Module， 还 Parameters 的这个 module。 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会使用这个 module 来帮我们找到比较适合的参数。那详细的使用等一下我们在 Studio 里面的时候会再跟大家说明。好，所以以上就会是今天的问题描述。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demo 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 experiment 的部分。那现在在 Azure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当中呢，我先建好了一个，就是它是用刚刚这两个演算法拉出来的实验。那这个实验当中呢，我们是使用的 dataset 是它有一个是 training dataset， 一个是 testing dataset， 就是这两个方法呢，就是比如说之前我们比较常使用的是说直接 load 它原本有的 default dataset， 然后我们把它 split 成两个部分嘛，一个是做 modeling， 一个是做 testing。 不过在这个资料集我们选择的这个上呢，它原本自己就有给自己的 training dataset 跟 testing dataset，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两个部分。好，那在这个实验当中呢，比较要注意的是，我们一开始先看到我们的资料集，我们透过视觉化的方式去看我们收集的资料有哪些呢，比如说连线的 duration， 然后protocol typeservice 等等，我们就会想要透过各种的 feature， 我们会想要去描述现在比如说 login 啊，或者是 number of root 跟后面的这一些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它其实在资料的分配上，比如说像 count 跟 is guest login 这部分，我们可能就会想说在 count 跟 is guest login 这两个 feature 到底是哪一个会影响到我们的预测会多一点。因为如果我们的整个资料集里面大家某一个 feature 都长得一样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去猜想说在我们的目前取样的这个资料集里面它的 feature 的效果就不这么显著。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想法记起来，然后但是我们等一下在做 feature selection 的时候我们再看一次。所以一开始资料进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说我们资料的分布状况啊，比如说它是不是有做什么样的分布，像刚刚前面有一个就是还蛮像指数型分布，它就会是指数型递减。那透过我们看了一下我们的资料大概有哪些栏位，然后还有大概几笔之后，我们就可以去编辑我们的 metadata。那在 metadata 的编辑部分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们就有选择 class 的这一个 column， 然后呢对它做了一些 metadata 的编辑。比如说在 metadata 的编辑，我们可以看到你可以去选择你要的是哪一个 column 来做改变，那你可以针对它的 data type 去做修改。比如说你原本是自传，就后来发现其实它应该用 date time， 然后我们可能可以分四季或者是月份的方式去分析它，那你都可以在 edit metadata 的部分做比如说资料格式的转换啊，或者是说它原本可能是1234567，你可能原本是想说是 string， 但是后来你想把它做成是1234567是做分类 categorize 的话，你可以从这边去做。那像这边的话，它就是选择把 class 这个 column 呢做分类的这个动作，然后接下来把它们透过这个 convert to indicator 这个部分呢，它就把刚刚我们转换成一个一个类别的 class， 然后去把它做 indicator， 就告诉它说这是比较重要的。然后所以我们就挑选了前面的1到41个 column 来做我们这次要做分析的部分。然后接下来透过 partition 呢，它就把它送到两个我们刚刚提到的演算法，一个是 logistic regression， 然后另外一个是 boost decision tree 的部分。然后最后你就可以完成这个实验。这个部分呢，中间这个要跟大家补充的是说，当你可能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做 parameter 的选取的时候，Machine Learning Studio 呢，它提供了一个 module， 就是告诉你说怎么样去 tune 这个 model 的参数。那你 tune 参数的方法呢，就在右边这边可以看到。你可以透过 random SUMI 或是 random grid 或是 entire grid 的方式，这几个，然后你可以就去 tune 它。比如说像我们现在选择这个 random SUMI， 就是说我们就给他一些 random 的种子，让他在比如说尝试实验的时候呢，他可能达到这个我们设定给他的 maximum number of runs，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种子他可能就是跑20遍之后，他就会再试下一个，也就是说他可能会试几次之后去找到最适合他的参数。那为什么我们会需要去做这个设定呢？原因是因为我们在 tune 参数的时候，有时候它可能会落入 local 跟 global 当中呢，在 local 的部分它可能做出的是极佳值，但是它可能会因为它尝试的范围过小，因此它找到的并不是整个 global 的最佳值，所以它会需要一些 random seed 去让它去跨出它原本想做的尝试。这是为什么我们会需要这一个 module 来帮我们做参数的调整。那在最后呢，这个实验就可以直接把它拉出来做 evaluate。到 evaluate 之前呢，这些步骤其实都是之前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会有的部分。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就透过 ROC 会有一个 chart 去让你了解说，诶，目前我们 score 的 dataset 就是原本的 score 的是蓝色，然后后来 compare 的是红色，那可能就会知道说可能红色的部分呢在这边的表现是比较好的。那我们就把它的结果捞出来，就跟他说我想要把 AUC 的这个栏位捞出来，然后并且透过呢 R script 的部分去把这个结果去捞出来。好，那所以执行完的结果我们就会知道说，刚刚我们有看到嘛，就是蓝色跟红线的表格部分，蓝色的是 logistic regression， 然后 all features， 然后红色的部分是刚刚在那个曲线上面表现比较好的，它是 boost decision tree， 它的准确度大概是 0.92。 好，所以从第一个实验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今天要做演算法的比较，那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前面的部分，这是目前选取的，不管是你做modeling 的资料或者是 testing 的资料，你就先准备好。那准备好之后呢，你就可以 拉两个演算法，一个放在左边，一个放在右边。我自己的习惯会是说，如果我现在在做资料整理的话，我就把这些同样阶段的去把它按照时间放在一起，而不会说它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呈现像这样子，这样你在呈现上面就会比较混乱，然后你自己可能也会搞不太清楚说现在到了哪个阶段。所以在这边会比较建议大家说，如果你现在前面是整理资料，然后接下来做 feature selection， 然后 modeling， 然后 scoring 的部分，你就尽量把它放在同一个高度，这样在后来执行的时候会比较清楚。好，这是第一个实验。那第二个实验我们等一下会带大家做 feature selection 的部分。那第二个实验呢，是带大家看到，当我们做了 feature selection 的话，那我们刚刚原本有的比较是两个演算法，然后是所有的 feature 选取。那现在带大家看到的是说，除了刚刚有的两个演算法比较之外呢，我们又多拉出了一个15个 feature 的资料集，在这个部分。那在拉出来之后呢，因为我们要做演算法的比较，所以你原本刚刚我们做的实验现在也全部都还要再做一次。好，所以我们刚刚原本做的是左边的这两个实验，那现在呢，透过我们选取的15个 feature， 我们来看一下。他选择的是做 class name 的这个动作，然后把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些 feature 呢，可以做 class name， 他就把它拉过来。比如说像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他选择完的这个。比如说 class name 的部分呢，我们就会发现说这边有一跟零两个嘛，那他就把其中这个 class name 的部分挑出来，然后其他的 feature 呢，我们就会发现他其实就把刚刚我们有提到，比如说 is user login 或是 is guest login 的那种，整个比如说120000笔资料都是一样零，或是整个120000笔资料都是一，对于整个 feature 的选择来讲影响不太大的部分呢，他都把它滤掉，然后就只留下 class name 的部分来做刚刚的那个 selection。 好，那所以其他的部分呢，就是刚刚有提到的，比如说他的资料可能有做不同的分布啊，不管是指数型的或者是说不是指数型，可能就是分两类等等。好，那我们已经做完 feature selection 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也是跟刚刚一样。当我们把原先的资料集做完 selection 之后，我们就把它分两个，因为我们要做不同的演算法。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啊，刚刚我们拉下来的部分，它现在做完 feature selection 之后呢，它就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到 logistic regression， 然后一个是到 boost decision tree。 好，那做完之后呢，我们一样是可以做 score model 跟 evaluate model。 所以我们在这时候呢，其实就可以先看一下说做完 feature selection， 那比如说像这个图表呢，我们刚刚没有调出另外一个资料来看，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从最后的这一个，我们直接把它拉出来做比较，直接用数据去比较好了。比如说刚刚我们左边做的是 Logistic Regression 跟 Boost Decision Tree， 所有的 feature 都拉进来做，那另外一个呢则是我们挑选的数个 feature 进来做分析，那最后我们输出的就是 AUC 的部分，就是它的准确率。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啊，原本做的实验是上面这两个 Logistic Regression 的话，它的表现准确度是 0.78， 那你做了 Feature Selection 之后呢，它就变得好一些，比如说变成 0.89。 可是在 Boost Decision Tree 的部分呢，它的 0.925 跟 0.9205 其实反而是有点下降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头过去看这两个演算法有什么样的差别。比如说 Boost Decision Tree， 它是在后来的时候它会把前面的结果展开，用后面的结果去做调校，所以它可能在展开第二棵或是第三棵树的时候呢，就已经发现前面有一些 feature 是它可能用不上的，所以它就会在展开第二棵或第三棵树的时候一起做调整。那对于 logistic 的这个方式来说呢，它可能一开始你要给它比较少的 feature， 并且是准确有相关的，它的表现会比较好。所以透过这两个实验呢，我们可以知道说，透过适当的 feature selection 再搭配你的演算法，你可以知道说现在这个状况我可能选哪个演算法会表现的比较好。那你可能两个演算法比较完之后，你又想要做 feature selection，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用刚刚的方式去拉一个 experiment 来做比较。好，那切回来看我们的投影片，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最后来 recap 一下今天的分享。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先跟大家定义今天的问题是什么，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一个 prediction 的问题，那我们可能会想要知道现在的这一个 data 它表现的是否是一个异常行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针对异常行为去做描述，描述的时候我们就会生出来相对应的 feature， 比如说我们要描述这一个，比如说这个 user 连线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基本资料，比如说IP 啊，或者是说连线环境等等。那也有可能会有一些行为上的描述，比如说他登入是否正常啊，然后什么其他的浏览行为也是否跟一般的使用者差不多。那这些 feature 我们就要想办法去观察到，并且把它记录下来。那最后我们就根据我们想要分析的问题，然后还有我们的 feature 部分，我们选择适当的演算法，然后透过Parameter 2的这个 module 去帮助我们找到适合的参数。那最后呢，再把这几个演算法跟有没有选择 feature 的这个结果拉进来做 comparison， 那最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在这个 case 下面呢，我们应该使用哪一个演算法，然后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选择我们的 feature 会达到是最好的效果。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感谢大家。